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卡特总统国葬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举行，美国总统、前总统等政要出席。美国之音独家专访前英国首相特拉斯。西藏强震，超300人伤亡，灾情与信息透明度引关注。
他一定会少报了，只是不知道他会少报多少了。
西藏人民对外的这些通讯呢，本来就受到国家高度的管控。
石破茂暂缓访美，并再称访华重要。日本在美中之间寻求外交平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志远介绍热点新闻简讯。志远。
好的，陆阳。美国已故前总统吉米·卡特的国葬仪式1月9号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举行。美国总统拜登、当选总统特朗普以及前总统布什、克林顿和奥巴马出席了葬礼。拜登总统此前宣布1月9号为前总统卡特全国哀悼日，所有联邦政府机构这天关闭。
We must not let up, and that's why I'm announcing today another president.
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1月9号宣布，美国将从现有武器库存中向乌克兰额外提供$500,000的武器装备。正在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主持乌克兰防务联络组会议的奥斯汀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会晤，这是奥斯汀最后一次主持该会议。
We have to bring Ukraine in the best possible position.
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元月九号说，北约盟国必须协助乌克兰取得最有利的谈判地位，并将继续确保乌克兰获得必要的培训和设备，使其在对抗俄罗斯侵略的战争中获得优势。吕特是在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出席乌克兰防务联络组会议时说这番话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将出席会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周四元月九号被问及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关于收购格陵兰岛并合并加拿大和控制巴拿马运河的言论时称，俄罗斯在北极拥有战略性国家利益。路透社周四报道说，克里姆林宫表示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的戏剧性发展，俄罗斯拥有最长的北极海岸线。
I do believe we have to impose very significant costs on the CCP and the PRC.
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称，必须让中共为网络入侵付出高昂代价。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麦克马斯特1月8号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场活动上表示，我们必须让中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这些大规模网络入侵付出非常高昂的代价。他说，美国需要进一步发展已在两届政府中逐渐成熟的战略，以应对中国各种形式的侵略。他认为，中国可能正在为对美国发动先制核打击能力奠定基础。台湾国防部在农历新年临近之际，连续进行为期3天的强化战备演练活动。台湾海军于星期四1月9号演习最后一天，出动2艘台湾自制的素有“航母杀手”之称的沱江级巡逻舰，以及4艘导弹快艇进行紧急出港和战术机动演练，展现强悍的滨海打击作战能力。好莱坞山发生快速蔓延的大火，美国洛杉矶周边的野火蔓延至好莱坞山， 铺斜到洛杉矶最具标志性的景点之一。大火发生在好莱坞露天剧场附近，距离好莱坞星光大道约1英里。另一方面，达赖喇嘛为西藏地震灾民主持祈祷法会。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9号在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扎什伦布寺主持了祈祷法会，为西藏地震灾民祈祷，大约12000名信徒参加了仪式。韩国方面，遭遇国会弹劾的韩国总统尹锡悦的律师尹甲根星期四元月九号表示，尹锡悦将接受韩国宪法法院就国会对他的弹劾案作出的判决，即使判决的结果是将他罢免。韩国最高法院和宪法法院均为最高级法院，这两家法院作出的判决是不能上诉的。中国方面，上海允许设立外商独资医院。路透社元月九号报道，作为中国的商业首都，上海是全国第一个允许外商独资医院的城市。2024年11月，国家卫健委、商务部等4个部门印发《独资医院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工作方案》，允许在北京、天津、上海等9个试点省市设立外商独资医院。此后已有外商独资医院率先落地。陆阳，
感谢志远。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卡特总统国葬现场直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葬仪式1月9号上午10点在国家大教堂举行。下面为您带来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范东宁连线人在国家大教堂的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报道卡特前总统国葬仪式的最新情况。
是的啊，所以在这个国家大教堂这边呢，这个现在维安是升级啊，因为我们知道呢，除了这个国葬仪式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典礼之外呢，也会有5位的总统，现任跟前任的总统，也都会来到现场来参加今天的国葬仪式，所以整个这个国家大教堂这个地方呢，是这个这滴水不漏啊。我们今天早上在这个凌晨三点多啊，摄氏零下差不多10度的时候呢，大家都在外面排队。然后有警犬啊来这个嗅闻有没有爆炸物，然后之后还要通过安检，还要检查证件等等的重重关卡，才能够进来到这个国葬的现场，也就是国家大教堂。那我们看到呢，在这一次这样国葬的这个仪式里面呢，参加人当然卡特总统的家属呢，他包括他的小孩，还有他的这个孙子辈呢，当然都是他们的重点之一了。而卡特呢，也特别在生前就已经指认了，将由他的孙子还有他的孙女来担任抬棺人，各国的驻美使节等等也都有受邀。那我们知道呢，在今天活动当中哦，这个卡特总统他本身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那么他每个周日呢也都会在教会来教导这个 Sunday School， 所以在今天的表演活动当中呢，会有很多的这个所谓基督教的圣歌的表演。
感谢耀毅介绍今天这个卡特国葬的这个整个安排。当然我们知道卡特任内最重要的就是他发表这个美中建交公报了。今天这个从北京或台北方面有没有一些出席葬礼的安排呢？耀毅。
是的啊，所以在中国方面，我们目前只有看到啊，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在7号的时候就前往了这个美国的国会山庄来出席卡特的这个追悼的仪式。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民众，还有之前有国会议员也都有到那边去追悼他。此外呢，谢峰之后还前往美国国务院来悼念卡特的逝世。那并没有说这个会有任何中方的代表来出席今天在国家大教堂的仪式。此外呢，在这个台湾的方面啊，那据我跟台湾当局这政府当局方面的了解呢，是说台湾并不会有从台北过来的任何的代表。那么在驻美代表处的部分呢，驻美代表处在1月6日的时候给我一个声明，他说我们对卡特前总统的逝世在之前已经向家属以及美国人民表达过诚挚的哀悼，目前没有出席国葬的安排。所以目前我们看起来呢，在台湾的部分，不管是从台北或是在华 府这边呢都没有人会来出席今天国家大教堂的仪式。那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十点开始的典礼，十一点结束之后呢，将会有这个专机，也就是空军一号的专机呢，将卡特的遗体送回他的故乡这个佐治亚州的这个Plains 平原市来跟他的安葬在他的夫人罗塞琳的旁边。那么我刚值得一提是说呢，这次这个特别用空军一号的专机来载他。不过我们知道呢，拜登总统正在出访，所以当然现任总统要坐空军一号啦，但是还是特别把空军一号机群里面的一架拨出来，来运送卡特的遗体。那么代号叫做特别空军任务39号，将会来特别的来运送卡特总统的遗体回到他的故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连线报道。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介绍前总统卡特国葬仪式的最新情况。接下来为您选播时事大家谈内容：卡特盖棺如何论定？中美关系回不去了吗？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国葬仪式1月9号上午10点在美国国家大教堂举行。1978年12月15号，卡特总统对全美广播发表中美建交公报，宣布与中华民国断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我们如何从不同角度来评价卡特当时所做的这个决定？下面与您分享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范东宁采访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和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的内容选播。
刘亚伟主任，其实美中从那时候建交公报宣布到现在正式建交已经45年了，关系很多的转折，尤其是这几年的变化尤其剧烈。2023年基辛格百岁高龄离世，现在卡特2024年年底也跟着走了。有人说啊，这个两位都是享年100岁离开的，象征了一个是时代的结束，而且美中关系可能再也回不到过去刚建交时候还有后来的一些比较融洽的情况了。不晓得您是怎么观察的呢，刘亚伟主任？
美中关系建交46年，这个现在肯定是回不到过去，但是短暂的回顾一下，当时里根1980年竞选的时候说，如果当选总统的话，他要断绝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当然当选之后，这个他没有做任何事，而且有了刚才黄教授提到的这个82年的这个817公报。那之后呢，这个克林顿竞选的时候呢，说如果当选的话，要把从巴格达到北京的这些独裁者都要推翻。但是做了总统之后呢，他还是继承了从这个尼克松开始到卡特落实的这个跟中国的这个接触政策。那小布什竞选的时候呢，说这个中国实际上是美国的这个战略的竞争者，这是现在欧洲国家和美国一致认为的，这跟中国的关系是一种战略竞争。但是呢，这个他进入白宫后不久，而且也说到了这个，如果大陆敢武统的话，这个美国会用自己所有的资源，制止大陆这样做。所以当时感到这个中美关系可能要这个要下降，但是呢，很快就有911，所以911之后呢，这个中美一起这个反恐。直到这个奥巴马到了第二任，然后有了这个亚洲再平衡。当然，特朗普2016年竞选的时候说，如果当选的话，他要跟中国拜拜，要对中国打贸易战。他是唯一的这个美国总统里边这个言行一致的，就是在竞选的时候说的反华的话和这个当选之后落实的这个打压中国的这个政策，他是说到做到。所以这就是变成了这个特朗普这个第一。这个 Trump One 美国对华政策，当然拜登呢，实际上他的政策呢是 Trump Two。
请教在台北的黄介正教授，关于这一次卡特总统去世的这个之后呢，台湾方面好像赖清德政府的声明非常的简短，这次驻美代表于大雷也没有说要出席国葬的一些安排，好像对照过去美国总统的这个国葬，台湾方面的安排是有些不同的。你怎么解读这一次台湾方面的反应？还有卡特和中华民国断交的历史，在此刻的今天，您觉得给台湾什么样的启示？也跟我们谈一下好吗，黄教授？
那么我整个扫过了所有，就是卡特总统过世以后，所有的台湾的这个投书，还有有一些公知所发表的文章，基本上都是相对正面的评价卡特总统在他 卸任以后对世界和平的努力和贡献，对于价值外交的推动。那么所以我觉得台湾人民应该已经走出了过去断交的这些阴影。那么对于现在的民进党政府来讲的话，我还是要提醒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时断交的这种震撼，那么是所谓的以美论的一个源头。那么所以台湾的基本上所有的人民可能会对于就是说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的发展，台湾会不会不确定，或者是说被蒙在鼓里，会有一丝丝的怀疑。这一点很可能是台美双边之间后续要努力去补强的部分。
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范东宁采访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和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黄介正的内容选播。就美国前总统卡特任内宣布美中建交以及美中关系发表个人观点，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马上回来，志远分享前英国首相特拉斯在伦敦接受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李伯安的独家专访片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前英国首相利兹·特拉斯在伦敦接受美国之音独家专访时，对他所说的中国日益扩张的威权主义威胁发出了严厉警告。他呼吁西方国家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来阻止北京在经济和军事领域采取侵略性的步骤。这位以对华强硬而著称的前首相说，习近平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是他对华态度发生改变的关键转折点。他还批评英国工党政府对中国软弱，并为他此前涉及中国的国防出口游说事件进行辩护。下面志远分享前英国首相特拉斯在伦敦接受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李伯安的独家专访片段。
好的，陆阳。担任过英国外交大臣、经济贸易大臣等多个内阁职务的前首相特拉斯1月7号在伦敦就范围广泛的问题接受了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独家专访。特拉斯以支持自由市场和对华强硬而著称，把中国视为全球自由的最大威胁。在采访中，他从自己多年在英国政治前线的经验出发，强调加强西方联盟反击威权主义叙事以及捍卫台湾主权的紧迫性。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the Western world ally together.
呼吁西方国家采取协调步骤，阻止北京在经济和军事领域采取侵略性步骤，特别是针对台湾的行动。他再次提出建立经济版北约的构想，及联合西方国家在贸易和经济政策上共同应对中国的影响力。他说，
我们战胜中国的方式是通过经济上的成功，这一点已经被历史证明，这是我们的前进之路。
特拉斯在采访中提到，他对中国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显著变化。他说2018年习近平通过修改宪法实现权力巩固，这一事件彻底改变了他对中国的态度。特拉斯说，
我们许多西方人曾经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开放，社会自由也会随之而来，但这种希望已经被彻底击碎。
习近平通过宪法修正案确立无限期执政，加上对香港的镇压和在新疆对维吾尔族的打压，使特拉斯确信中国已不再是西方可以诚信交往的国家。特拉斯解释道，
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想要离开中国，中国是世界上亿万富翁流失速度最快的国家，因为没有人愿意生活在一个集权社会中。
特拉斯还批评习近平的经济政策扼杀了中国的企业家精神。特拉斯补充道，
习近平正在加强对中国经济的控制，扼杀创业精神，中国的经济表现正在恶化。
当被问及如果有机会见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他会说些什么，特拉斯回答说，
我认为你无法对他说任何话。
他认为对付中国的唯一方式是展示经济和军事实力。
习近平必须知道占领台湾不会有轻松的方法。
他说，
我们需要向台湾提供其所需的武器和防御装备，我们不能被中国政府的恐吓所吓倒。
陆阳，
以上是前英国首相特拉斯在伦敦接受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李伯安的独家专访片段，感谢志远的分享。接下来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西藏强震超300人伤亡，灾情与信息透明度引关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定日县1月7号发生 6.8 级地震。据中国官媒报道，当局目前已经救出超过400名被困者，并转移安置了超过 4.6 万名灾民。不过有专家和观察人士则对灾情以及官方信息透明度提出质疑。下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好的，陆阳，此次地震的震中定日县错果乡平均海拔为4300多米，当地非常寒冷，救灾人员设置过百个安置点，搭建帐篷供灾民入住，并且加紧为受伤的民众送到医院救治。中国官媒央视报道说，伤者以骨折为主，医疗专家已经陆续抵达，与当地医疗人员一同会诊。台湾大学地质科学系副教授王玉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地震的强度为近年来所罕见，预计余震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王玉说，
那这个地震呢，大概它的规模在 6.8 到 7.1 中间是比较稍微大一点点，跟当地的这些活动断层的长度是有关系的。那一般来讲，在一个大的地震发生了以后，它接下来会产生数百个甚至数千个余震，但它持续的时间呢，可以到至少几个月或者甚至到几年的这么长的时间。
自从8号开始，官方公布的地震死亡人数一直定格在126人，当局尚未公布有多少民众下落不明。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达瓦才仁对官方公布的伤亡数字表示强烈质疑。他说，根据他所掌控到的信息，地震后的灾民的言行受到了当局严控。达瓦才仁说，
他一定会少报了，只是不知道他会少报多少了。当地传到尼泊尔，再从尼泊尔这边传过来的信息来看的话，中国政府加紧去控制当地的藏人，不让他们拍照啊，还有不让他们往外传递那个有关灾区的信息，然后说如果传递灾区的信息会怎么怎么处罚，还有一些地方说未来重建的时候不会给你特别的优待啊，类似这些，当地的灾民他也不敢往外传递信息。
中国官方表示，地震发生之后，总共有 1.4 万名救援人员参与抗震救灾工作，超过400名被困人员获救，目前供电设施陆续恢复，在地震中损毁的路段也已经全部抢通，但是外界更关注的是受困民众的命运。专门研究西藏议题的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对美国之音表示，外界很难通过官媒发布的信息了解西藏地震的全貌。曾建元说，
西藏人民对外的这些通讯呢，本来就受到国家高度的管控，地震有关的这些讯息的传出呢，很可能就会被屏蔽封锁，所以当地的真实的情况呢，我们没有办法从官方以外的管道来查证。
根据中国官媒的说法，西藏当局在多处搭建帐篷，收容无家可归的民众，已经有3万多人获得安置。西藏自治区住建厅集中调度活动板房储备和供应的情况，至今已经有超过1200套活动板房到达。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9号在印度南部的扎什伦布市主持了祈祷法会，为西藏地震灾民祈祷，大约12000名信徒参加了仪式。
以上是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西藏强震超300人伤亡，灾情与信息透明度引关注。 感谢怡如的分享。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节目的最后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石破茂暂缓访美并再称访华重要。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最近出访韩国和日本，并与日本首相石破茂会面。在此之前，中国外交部表示愿意与日本持续进行对话沟通，对石破茂公开表达访中意愿做出积极响应，美中日关系再度引发关注。下面林森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
特朗普去年赢得美国总统大选后，石破茂就要积极表达访美的意愿，建议在11月中访问南美洲的回程赴美会晤特朗普。日本共同社12月19号报道，特朗普告知日方称1月中旬可以与日本首相石破茂举行首次会谈。石破茂也在12月24号的记者会上表示，希望尽早举行会谈，提升日美同盟。12月29号，石破茂在电视节目上表示访问中国的意愿，也是他第二次表达盼望会见习近平。原本计划在特朗普就职前访美的行程也将推迟至2月份以后。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智囊、现任日本保守党众议员岛田洋一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目前石破茂内阁尚未决定是否先访中再访美，如果他们做出这样的决定，可能会影响日美同盟。据称，日本政府内部对此决定意见不一。曾经任职于日本外务省的台湾淡江大学教授蔡希勋指出，石破茂内阁推迟访美可能是出于双方协调。他说，
川普将在1月20日正式就任总统，所以2月会是正式的日美首脑会谈。若是在1月中和川普会谈，这就不算是正式的国与国会议了。
蔡希勋强调，日美同盟仍是日本外交核心，而日中关系的改善更多受制于美中关系的动态变化。日中关系专家谢文生表示，看待日中关系时有一个关键变量是中国认知的美中关系可控与否。他说，
当中国认为他跟美国的关系属于一种不容易控制的沟通状态下时，他便会试图缓和日中关系来反制中美之间的紧张感。而川普的再度当选，让中国觉得跟美国之间大概又会回到不容易控制的沟通状态，因此他就积极回应日本石破茂政权的首脑会谈以及外相会谈，来改善日中关系。
蔡希勋建议日本利用其优势要求中国释放善意，例如推动中国解除对日本水产品的进口禁令，扩大日本农产品的市场准入。
石破内阁已经要求中国正面回应一些课题，第一个是中国开放日本产牛肉和水产物的输入，然后扩大日本米的输入，这应该是中国可以善意回应的领域。
与此同时，日本保守党众议员岛田洋一呼吁石破茂内阁采取更强有力的反制措施，包括敦促日本企业撤离中国。他表示，中国在日本周边的军事威胁以及经济报复行为已使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反感达到高点，日本政府需要展现更多决心维护国家利益。
感谢林森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丹尼尔，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